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成为你家庭当中的一员，每天陪伴在喜乐灵城的整个行进当中与您同行，这一段天路是神赐给真儿的恩典和礼物。每一天啊，想象你的全家人能够在讨论神的话语和彼此分享生活当中的难处或者是得着的时候，真儿都心里面不断的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中 community 的第22天，我们要继续读经，传道书第二章18到23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马太福音的第12章。那今天我们同样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当中的话题，就是休息。神设立了安息日，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休息呢？为什么不一直的工作呢？工作和学习、生活和休息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平衡呢？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灵城小故事要带出来的讨论。亲爱的小朋友，你预备好了吗？在一座美丽的花园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其中呢，就有一只非常非常勤劳的蜜蜂，名叫莉莉。这个莉莉可不是美丽的莉，而是力量的力，因为每一天啊，她都追求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好园丁要求她做的一切的责任和事务。另外，他的朋友呢，则是一只喜爱享受生活的小蝴蝶，名叫拉拉。这个拉拉就是拉拉队的拉拉。他的确啥都不做，每天呢，就是讲一些漂亮的话，为其他人加油打气，而自己呢，就忙于享受生活。我们可想而知，莉莉整天都在花园里面忙碌地飞来飞去，从早到晚不停地采集着花蜜，为蜂巢制作蜂蜜。他从不休息，总是对自己说，我必须努力，我必须努力，努力工作，努力采蜜，我才能够不至于饥饿，才能够完成我的使命。莉莉的家人朋友们看到他这么辛苦啊，都不得不劝他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但莉莉总是回答说，我没有时间休息，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必须努力，我必须努力。拉拉则不一样了，大家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花园里悠闲地飞舞着，跳着蹦着唱着，欣赏着美丽的花朵，吸取着他人给自己酿的花蜜。她从不做过多的工作，只是在享受着生活中的每一刻。 他更喜欢躺在花瓣上享受阳光，和朋友们聊着天儿，分享着生活当中的乐趣。拉拉呢，就时不时地对丽丽说：“哎呀，丽丽，你应该放松啊！你看，阳光多么美好，生活多么有趣，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休息最重要，身体才是你力量的本钱呐！”整个花园里的其他动物们就看着这两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究竟该效法谁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丽丽感到越来越疲倦，力不从心，她的翅膀变得沉重，视力也开始模糊。最终有一天，丽丽因为过劳而生病了，她再也无法飞起来采集花蜜了。而拉拉呢，虽然每天都在享乐，但他发觉，哎，自己真的并没有为未来做任何的准备，并且没有为他人做出任何的奉献。他的身边朋友越来越少，谁也不想再亲近他。尤其是冬天来临的时候，花园里花朵凋零了，拉拉再也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食物，他常常感到孤单、饥饿、寒冷。慈爱的园丁发觉了丽丽和拉拉的问题，就召集了花园里的小动物们来开会。亲爱的花园居民们，现在大家都看到丽丽和拉拉遇到的困境，你们觉得我们该做一些什么帮助他们呢？
园丁，我想啊，我们可以采集一些花蜜，送到丽丽的家，让她能够有足够的休息和康复。
非常好的建议。那么对拉拉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像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去关心她，让她能够安然地度过寒冷的冬天，但是呢，也要鼓励她从今以后需要去面对自己个人的责任。不过园丁，我觉得很奇怪，一个这么努力工作的和一个完全不工作的人，为什么他们现在的结局是一样的呢？
你们的观察非常的好，我就是想让你们所有的花园居民都重新思想，到底我们为了什么工作，为了什么生活呢？
是啊是啊，园丁，难道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吗？是为了什么呢？
亲爱的小朋友，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吗？你觉得我们人为了什么工作，又为了什么休息呢？我们真的会发现，其实答案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真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工作的使命，又赐给了我们休息的恩典和休息的一个权利，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啊，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之后，我们就能够懂得什么时候去安排自己工作，什么时候去安排自己休息。大家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会抽出时间来去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生活的美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能够认真地去工作，付上努力和代价，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其实问题不出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休闲，而是出在我们是否懂得工作的意义和休闲的意义。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虚荣，出于没有安全感，努力的拼命的去工作挣钱，为了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们的目标就错了。很有可能很多人会过劳，甚至过劳而死，影响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亲密的关系。有一些人呢，又过度享乐，根本不在乎人生的使命和目标，同样也会影响自己的健康和关系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从小
如果认识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就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去面对我们的工作和安息。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讲到安息日的话题，而主耶稣也提醒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服侍他，那么无论休息和工作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捆绑，而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喜乐、一个荣誉、一个恩典。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说，谢谢天父赐给我可以服侍他人、可以努力工作的机会和恩典。当我们休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谢谢天父赐给我休闲的机会，可以享受你在阳光之下赐给我的日子、赐给我的能力、赐给我的时间。在一切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有自由，知道时间上的管理、工作和休息的平衡。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今天的信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当中，即便是努力工作，我们也不会失去心灵的安息，而即便是我们休闲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内疚，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佘吕，大家好。
是，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的要把我们的佘吕传道、朱传道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作为后妈这一个特别角色所带给他的生命的冲击，以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我们继续他精彩的故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我在旁边观看，我会看到我们的朱传道在结婚之后，他虽然有很多的挫败感、冲突、挣扎，但我觉得最奇妙的一点就是，每一次当他跟我在分享，或者是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吐槽啊、抱怨的时候，其实每一次他都有加一点，就是说我其实有需要成长和改变的地方，包括那些调整自己的 expectation 啊，怎么样的去允许别人有成长的空间。因为尤其是这三个孩子，其实他们都有自己本身应该有的挑战，因为这三个孩子还不属于那种平常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孩子。我们不是说这三个孩子健康或者什么有问题，其实他们本身也是特殊需要的儿童，可能有自闭症啊，或者是有过动儿的这种情况。那所以你其实一下子嫁入到这个家中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角色是多重的，除了教会的传道，你仍然是教会的传道，但是你是妻子，同时呢又是一个后妈，就是你不得不重新去考虑说，我不能够表现的说我只是个妻子，我只要关心我自己，你又需要去学习怎么做一个母亲。但这个学习非常困难，因为一下子就是面对三个青少年，而且在后来越演越烈，因为这个老三嘛，他从一个八九岁的状态，然后最后进入青春期以后，是其实他比两个哥哥表现出来的那个叛逆更加的突破和爆发。那在您这里，您觉得这个过程窝得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精疲力竭，甚至是觉得非常失望、非常失落的时候呢？
当然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会在想，其实老大跟老二，老大他有那个 Asperger， 就是亚斯伯格症，那老二他是高功能的过动还有自闭症，其实这两个孩子都是蛮善良的，都蛮好相处的，就说就让我流最多眼泪的还是老三，其实老大老二反而没有让我流眼泪，让我流眼泪最多的还是老三。他到了14岁的时候，那个青春期的那个叛逆更加的明显，所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很挫败，那也很无助，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相处，因为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他们的幼年生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到是蛮挫败的。在那一段时间最困难的时候，因为特别是老三，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而且他是个性也比较好强，也是完美主义的，就是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听他爸爸说他小的时候不高兴就会把自己关不跟人家说话三天，慢慢长大到青少年的时候不跟家人说话三个月，后来慢慢慢慢过来两年不跟家人说话，两年当中不跟我们见面，不跟我们说话，不跟我们吃饭，他只有深更半夜才出来找东西吃，这个过程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
那在这两年期间，你们两个能够为这个孩子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不跟你们沟通和交流，他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呢？是这个手机上发 message 呢？
对，
留言还是怎么样？
就只能用手机发 text message。然后呢，我就只能做我可以做的，就把饭菜送到他的门口去，或者是把饭菜准备好放在厨房的 counter 上面，他半夜饿的时候他出来找东西吃这样。我觉得最伤心的还是他爸爸，所以就是在那两年的时间是我们家真的是可以用愁云惨淡来形容。而且呢，这个老三他心里有很多的愤怒，那我们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面的愤怒是什么。我只能说他，因为他从小他五岁开始妈妈就开始生病了，甚至于到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妈妈长得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这个孩子从小情感没有人教导他怎么去疏导他的情绪，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心里有很多的愤怒，所以他的愤怒呢就打他房间里面的墙壁，所以他的墙壁没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全部都是洞，就是他一愤怒的时候就一直打墙壁，所以我一听到他打墙壁的时候，我跟他爸爸我们的心都非常的痛。所以到最难过的那一段时间，那我就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师母，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做那个育儿教练的课程的一个训练。所以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原来我没有好好的去了解老三他心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愤怒，我只是看到他的行为有很多的愤怒，我越想要去纠正他，他的愤怒越加的越升级，所以我们冲突就是不能够好好的沟通。所以后来我就带我去上这个 parenting 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原来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老三他心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愤怒，我也从来没有去站在他的角度看到他，也真的希望别人去了解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神给了我一个出路，就是让我去上这个 parenting 的课程。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我自己的自私，看到我自己有很多没有做得好的地方，也看到我自己没有尽到我应该尽的责任。就是说借着这个课程，神好像就是很多的光照让我看到我自己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老三，我跟他道歉，我说我谢谢你让我学习如何做一个母亲，我也请你原谅我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你心里面的感受，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带给我机会如何学习做好一个妈妈。那我也顺便加一句，我就说我从来没有要替代你妈妈的位置，那我只希望能够看着你好好的长大。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自从那封信之后，他的情绪比较稳定了一些，当然还是没有跟我们说话。那一直到他高中的最后一年，他有很多的活动需要人接送，所以呢， 他也很不容易迈出了一步，问我可不可以去接送他。那个时候是半夜一点钟，他爸爸就被因为有射护腺癌开刀、那所以他就 test 我可不可以接他。那个时候半夜一点钟，我说没问题，我来接你。所以呢，到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恢复。那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高中的毕业典礼，也愿意我们跟他一起照相，哇，真是不容易。等到他进了大学之后，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一直在修复的当中。那后来他放假回家的时候，那我也煮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啊。就是说我 text 他，他也会 respond 给我一个红心来回应我、那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好感动。我在想这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大家都做过在自己的亲生儿女的这个抚养的过程当中做错事情，但是却很少有父母亲会对自己的儿女去道歉的，尤其是我们华人，更别说您嫁进这个家里面很多很多的牺牲啊，很多的摆上啊，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有更多更多是需要向您去道歉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刚刚您在讲的，就是在神的标准和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也好，作为神的一个器皿，在一个婚姻和家庭里面，无论是做妻子、做丈夫、做父亲、做母亲的这个角色，其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也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神。当神的标准在我们面前铺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符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的道歉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因为那是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然后被他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相比于他的圣洁和他的慈爱相距甚远。但是这个过程啊，我觉得不是透过我们自己做得好来发掘的，反而是透过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当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奇妙，就是我看过很多的关系的修复都是从悔改、从道歉、从承认自己做得不好这一刻才有了一个转机。那我甚至也是相信说，刚刚您所分享的这一个见证呢，其实给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将来他有一天他也会真的摸着良心的，不但感激你，也会为他过去成长，哪怕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表现和行为，他会很诚恳的在你们面前去道歉。哪怕就是说现在他还在成长的过程，我相信他可能有一天他要结婚了，他要做父亲的时候，可能才会更深刻的体会到这个旅程的不容易。好，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精彩纷呈的进行当中，所以期待大家呢未来的这一周要天天锁定我们真爱住我家，听一听朱传道他感人肺腑但是又真实有眼泪有欢笑的生命见证。我是林真儿。
我是 Shirley，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若想要透过一起成长吧联络林真儿，请写邮件给成长吧 at 良友 .net， CHENGZHANGBA 成长吧 at 良友 .net。回想